睡着了。
啊，
哎
哎，
大家好
，APA，、哎、
我们现在在台北车站大厅。
哎，
我们现在讲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在台北车站大厅。
OK， 原因就是呢，
原因就是什么？你们在讲
吗？原因就是，好，我比较慢一点。
你比较慢，
慢很多点了、啊，很多点。对，
好，应该也没有人想要讲快吧？
啊，快了很多点吗？
快了很多点，
快了很多点，
快了很多
点。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这边主要原因其实是
要应景，
算应景吧。
应个大老鬼，我就不能这样讲。
这个用词，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是刚刚好，因为我们时间上有，我们原本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录，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到齐、嗯，然后但大家时间瞧不拢，然后就只好约晚上。然后再让我又更慢，
也没有，那是因为你超慢，时间没有敲不拢、
啊。对对对，然后
我快睡着了。
反正我们就是最后敲定一个搭中间的距离，就是台北车站
啊。
那刚好有搭配到最近的时事，对不对？就是说最近的时事，就台铁重大意外，大家都看新闻。
对
对，那其实看到的时候蛮难过的。那天我才跟那个音乐弟弟。我到现在还是叫得很不习惯。
不会啦，
跟音乐弟弟就是聊到，
你可以简称音乐弟弟就好了。
音乐弟啊，我觉得弟弟比较好听。
小音好了，小音。
小音弟弟，
小音弟弟。
哎，那你名字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哎，
跟音有关啊，音。
我知道了，声音跟声音。
Music，Melody。
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就聊到那个，这次台铁就是出轨嘛，对不对？然后很严重，然后
不是出轨，其实它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
其实就撞到工程车导致出轨。那其实它的车头跟车身有很多部分是撞得很惨烈，
因为刚好进到那个山洞。
是，
但是人家也说，他如果没有到遇到那个清水隧道的话，会更严重。
那你有看到他最后释出的影片吗？
你是说那个反应的那个画面吗？
就是可能有点像行车记录器拍下来的。
对啊，就是刚。就是他们那个，司机员看到那个工程车要刹车的那个七秒钟吗？
对，你有看到？
有吗？
那你觉得那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吓到。我那天就跟音乐弟弟讲说，瞬间，好讲，我就讲说他那个等于说车偏掉的时候，他是坐在左边驾驶座，他是直接就被削掉，撞到那个山洞的边边。就整个被削掉，那这个人可能就当然就一定是凶多吉少。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因为我们就想要讨论一下，
要探讨什么？
不是要有人要抱怨一下吗？
可是他不是抱怨这件事情啊，
不管是抱怨还是抒发啦，就是来你自己讲。
今天我们要讨论是公共安全，就是交通运输的公共安全的问题。
那跟公安事件好了。
公安啊，公共安全问题，
对，我知道，简
称
公安，
对。可以吗 ？OK，
当然 OK 啊，我只是有点恍神，
哦、
我快睡着。
哦，真的，我其实刚刚也在打哈欠，因为这一次这一次时间好像有点晚，不过还可以啦。
我尽量撑着，好，
没错，
继续。
其实在公共安全部分，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一直从三年前的那个就是火车的，就是、欸、应该是说就是火车的
回
游马，
对。
就是一直就是关注到现在，其实没有关注了，刚好就是这一次的事件，
应该说离得太近，然后同样都是火车，又是在东部，
对，
又是主要的线，因为毕竟要到东部去，就是都要靠台铁嘛。
没错没错，那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说官僚杀人，官僚杀人，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是官僚杀人？那官僚就是整个官僚体系，究竟他们到底为了公共安全做出了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觉得值得探讨的部分。现在我们常常在看到，就是名嘴常常在讲说，哎、欸，就是我们官僚杀人，或者说你们政务官没有在做事情，甚至根本就不重视。嗯，是因为可能、欸、小英可能会讲说，啊，那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是要改革的决心，你们不要怀疑。我听到这个，我真的是有点怀疑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就是关于就是。官僚杀人这个部分呢、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说，其实，在官僚体系运作的时候呢，其实，是反应是比较慢的，或者说是你极为没有效率，跟一般私部门比较。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有在政府部门里面做事的时候，一定能了解，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或者是说其实有一些是透过国家考试进来的一些弟弟妹妹，尤其是一些就是刚毕业没多久就考进来，对，刚毕业没多久进来的新进人员，考进来的新进人员，他们呢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运作或者是一些概念没有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是透过这个考试进来的，但是他其实是原本是学另外一个专业的，那对于就是我们实务上面的就是要所需要做的一些，譬如说有些可能分发到公共工程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业务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完完全全没有概念
哦，所以没有一个上级或是一个类似像是师傅教导的概念嘛，就是传承或者是交接啊，教他一些东西这样。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现在有现在其实不管是哪边工作，应该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主管或者说小组长或者说带头的会来带你做工作的内容，
对啊，让你比较能够早一点进入状况。
对，但是很不幸的呢，在不管是军队来讲，以前我们男生需要当兵，或者说在公部门，我们在政府机关里面做事，运气好一点的话，譬如说你的师父在同一个单位，或者说你可以联络得到你的师父的话，或者前辈的话，那这样子算是运气比较好。他可能如果他有耐性的话，他可能会教你一步步走，一步步做，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状况，你该怎么样去做，你该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就是该怎么去想这个业务的走向。但是问题是说，其实如果师傅已经离职了，没有人可以问，那旁边的人也对你的业务不熟的话，那你只能看着之前前人留下来的一些公文。那公文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个文绉绉的东西，一般刚考进来或者说刚接到这个业务的人，其实很难去理解原本他前面的公文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在公文下，在当时写这个公文的这个时空背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可能大家都，大家刚接手这个业务的时候，不太能理解，导致于就是说，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呢，想得不够周全，甚至完全没有概念。譬如说我有一个就是同学，他就是他对于交通这个方面没有到非常的熟悉，但是他进了一个有关于交通的一个单位。
为什么他对交通不熟悉还会进到交通的单位？
我们的考试是一般行政，一般行政代表是说所有的单位你都可以安插进去，只要有缺，只要有开缺的话，你都可以安插的进去。
可是他不是通才培训吗？就比如说像是你在国小老师好了，那你要学的东西就是国英数那些东西就全部都要会，除非你是科任老师，像是什么音乐才能、体育才能或电脑才能，那是另外的，才需要另外学。那一般的像是班导师就是全部都要会，就有点像通才的概念。
你是说我们的考科应该是要跟
业会不会是这样子才有办法全部都接啊？不然的话，你有些因为各个处室他们的工作项目其实是差天南地北的，不是吗？
对，其实在政府机构他的所谓的业务其实跟当然他跟盈利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他的业务的内容都五花八门。其实我们平常在私部门做的一些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在公部门其实是有些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像什么是不行的
啊？例子要想。
好，那你在想的同时，我想要问的是，因为很多听众可能也不太知道说，你刚刚提到为什么在公部门会产生没有效率的这个情况？
没有效率是不是？
对，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可能有进去的公务员就知道公务员体系是怎么样，或者是说在公部门的工作体系是怎样，所以他可以知道很没有效率。可是对于一般没有进去或者还没有进去的人，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会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会没有效率。
哦，这就要从我刚刚断点开始讲起。那好，我直接从刚刚断点开始讲起好了。就是说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甚至我们就对这个业务没有什么概念。那 我们就要一直去摸索，一直去问人，可能问长官，可能问一些相关业务，或者说跟你对口，跟你的对口的窗口去问，那导致于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那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就是你写出来的公文可能都四不像，然后你一直被长官改来改去，改来改去，你的直属长官可能跟你改，改完了之后，你的直属长官的长官又跟你改，可能又是大同小异，就可能就是大相径庭吧，对不对？大相径庭的东西，就说两个东西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那改来改去，改来改去，造成这件事情，这个业务拖了非常久，它就是一个没有效率的东西，那你可能就是。
就只是在书面上来来去去来去，都还没开始做，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就是政治的立场。当然，你丢出去的东西是你基层所想的东西，但是最高层的主管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立场，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沟通你在执就是最基层的这个执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可能会改了很多很多的你所要执行的东西，变成说四不像。
没有，他跟公安有什么关系？
好，我刚刚讲说官僚杀人嘛，对不 对？大家都觉得是说这是一个官僚，就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没有效率，导致于公安事件的就是发生，造成就是说，我们走了这么多人，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做一些就是。这种类似的业务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没效率，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周全，而导致于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整个所呈现的就是这样子。
我打岔一下，你刚刚说官僚不周就是不周全，那他的第一个是我要问的是说，你刚刚讲的都是公文，那我觉得公文其实跟因为这次公安的主要的意外，其实有点像，工程在监督上面，政府监管不周。那这个第一个是他跟公文，就是跟
比较没有
公文对跟官僚这样体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监督不周跟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点。对，这是我比较想问的，就是说你刚刚讲了这么多，就是说你说官僚可能因为有各种人事每一层每一层的考量。到最后可能一开始的你想要公文的一个内容可能最后跟他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就基层人员跟长官的结果是不一样，但是但是这个案子明显其实是工程，第一个是可能发包有问题，所以他可能是弊案，他可能是监督上的问题，那这个跟官僚体系的作风的关联是什么？是说官僚已经很 routine， 然后最后懒于就是怠惰，然后怠惰去监督，还是说是因为公文，就是这种可能在文书之间的一些错误导致这样的结果？就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这讲起来又是蛮
对，是我要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
大概知道。
对，就是说他如果是因为所谓的官僚是说，好每一天因为都是 routine。那下面做这件事，上面打勾、签合、盖章，这样子的作风，那久而久之导致大家就觉得，哦，这检查不重要，反正每天都是 routine， 一人就是同样的事情重复在做。那我就觉得说，哎，我今天做完，那明天应该也一样，然后就直接打勾，那不检查，它导致这个工程发生意外，这也可能是官僚导致，但是这个跟你刚刚讲这样这个人事之间的最的关联性其实是哪一点？
我想要表达的是，就是我们一个人在负责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其实是有限的。
对，
如果再加上我们在处理业务的承办人对这个工程，如果是没有完全第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概念的话，我们会导致于就是说思考不周全，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后面的一个就是公安的事件。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就是说，就好像老师讲的。欧选老师讲的，就是说监督步骤这一回事，那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因为其实据我所知，这一次好像台铁好像监督一个叫监造的一个单位，是不是？对，然后监造单位再去监督这个实际发包出去的工程单位，
有点像二包出去了。
是吧？应该是吧。
对，他就是发包，发包再下去，再发下去。
对， 就是他，他好像是一个到后来他牵扯出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自己本身好像也是有看没有懂，就是有点像是借那个借牌，然后去包这个工程这样。反正就是他是连就是环环相扣，其实也很有可能也是跟就是这个台铁这个单位是很有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年轻的基层跟老的基层，他们的那个年龄断层好像差蛮多的，导致于说有些真的就是如老师讲，就是说他们可能怠惰，行政怠惰了，
嗯哼，
对，疏于监督，他们可能太放心，就是说，我说停工你们就停工，我也不需要派人去检查，这是疏于这样子，然后导致于这次的公安意外。
那你觉得这算是官僚杀人的一部分？
如果是怠惰的话，那真的是官僚杀人，因为你没有去监督他。但是我今天想要提到的这个公安事件，就是说我们承办人员没有办法设想的这么周到，再加上我们现在承办人员非常非常多的业务，各种不同的业务，导致于说他的压力很大，他除了要顾他主要的核心业务之外，他还有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陈情，不然陈情也好，还是一些很奇怪的业务进来，导致于说他其实在顾核心业务都已经顾不住的情况之下，他还设想的不周到，导致于后面的公安事件的发生。其实你要说官僚杀人，那我还觉得就是说，其实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就是怎么讲，社会杀人嘛。
那我理性一下那个前后的逻辑好了。你要讲的意思，我来把它从头捋一遍，就是说，第一个是公务员自己的业务很多，但他又有很多可能其他的阿里拉扎的东西要处理，所以他可能本务就没办法顾及太多。加上他刚刚你讲到那个公务员的，他有点像是，你被发包到哪个单位，你就去做哪个单位的事情。刚刚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你没有一个专才，你就是一个通才，你就到那边，所以你可能对于当，这个单位的先前处理的事情跟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你没办法衔接，那你就是一个凭空处理。那你开始处理之后，你可能你思虑也不周，整个组织对一些事情也是。也不周，然后层层每一个阶层想的事情都不太一样，那最后大家就很难去顾及到细节。那最后可能假如说像这个案子，你可能发包出去，因为你设想不周，所以你也很难去审慎的去评估说这个包商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包商，合格的包商。因为对于一个公务员来说，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完，我只要找到一个单位能够帮我执行完成好我要的事情就好。所以 OK 我找到了，但我却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格，那我可能思考不周，我也没办法去做很多后续的监控监督，而导致了最终他们可能一直在施工，没错，他们在执行，但是很多的细节，包括像你讲公共安全，或者是说善后，然后甚至一些可能牵扯到不管是什么阵风之类的这种很多细节都没办法去有效去控管，导致最后这个车辆滑落边坡，然后这个刚刚是泰鲁格号撞上去。你会这样子的逻辑是你会想表达，就是从一开始的很小的事件，有点像蝴蝶效应，在公部门里面的一个小事，可能因为很多公部门里面的繁杂，到最后很多事情顾不到，导致这样的事件。我这样可以诠释你刚刚讲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顺便讲到你之前想要讲的那个政府所谓的最有利标。
其实我对采购没有到很熟。大概跟就各位听众解释一下，最低标跟最有利标这种两种方式。最低标就是当然价低者得，那很多厂商为了去，我不知道他本身是不是可以赚钱，很多厂商为了去得标，他就是尽量的压低价钱，导致于就是说可能你们看到的一些公共建设或者说公共的一些设施，它的品质没有到很好，这是最有利标。这是最低标。
最低标。
对，那最有利标的部分呢，它大概讲就是说，它不是以最低标的方式去进行，它的程序会比最低标还再复杂一点。就是说，它要请各界的委员，譬如说，可能有两假设啦，有两层是我们的长官，然后有三层是可能这方面的专家，然后可能有五层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委员或什么之类的，他们的组成是非常的复杂，然后这个委员会是要去打，就是打分数， 比如说每个厂商来这边做报告的时候，哎，我们会把所有的公司状况、公司概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未来可以怎么做，报告给这些委员听，然后委员来打分数，然后分数最高的得标，
嗯，
这是大概是最有利标的一个状况。那最有利标它的弊病呢，就是如果今天委员给其中一间厂商得标了，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保密的，那其他的厂商会怎么想？哦，你很有可能委员会
收回扣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不是，如果又回到最低标的话，那这样这一次的事件，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反正就是便宜啊，因为他们不是之前，我记得这家公司之前也是有状况嘛，然后又换名字，然后又重新再得，就是好像刚好什么年时间过了，所以他的那个就会除名，然后就可以重新再去标了。你明明就知道他是有不良记录的，还是可以再继续参与，是因为没有用最有利标，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效果。
其实这个状况，我对采购其实到没有到非常的熟悉，只有听到耳闻而已。有一些公司，他的负责人他可能会关掉这间公司，另起炉灶，再去设立新的公司，然后再去投政府的标，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也是我的耳闻，当然不是业界的耳闻，就是可能听到，看到 PTT 这样有这样写啦，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有这样讲，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已经被政府黑名单了。政府里面有一个喊话叫101啦，就是采购法第101条，你已经被101了，然后你怎么还可以去得到这个标案这样？
对啊，明明就已经想要把它刷掉，就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嘛，就是表示已经知道它是可能是有问题的，结果还是选择了它，那这样后续造成的问题，那是谁要负责？或是
所以我想政府采购法这个法律这部法律呢，其实它是需要常常去讨论的。因为我记得这好像是民国80几还是90几年由这个中央单位去制定的这个，对对对，去讨论的这部法律。那我很可惜的，我国的立法部门啊，会比较怠惰一点啦，就是说每天蛮多民意代表去上节目，有时间去上节目，或者说去跑红白包的那种场嘛。那对于立法这个方面，可能是二堵三堵，可能是压在最后一天挑灯夜战，大家常看到那个新闻嘛，对不对？所以政府采购法是需要时时刻刻去讨论它。对。那我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公安事件，我们的立法诸公呢，可以就是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去好好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法该怎么去修，而不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我们这次会深刻检讨，然后之后可能又忘记它了，然后
又照了一样的流程。
对，
所以如果要，因为大家其实还有在讨论，比如说像是他们民营化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它变成是私人企业，它其实不能算私人企业，就像以北捷或者是高铁来说，他们还是政府拥有的嘛。只是它是以民间企业的方式来经营。
对，
那这个差别会在哪里？为什么会要讨论到台铁它没有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办法形成这样子的原因？
这个部分呢，其实民营化里面好像有分，我印象中之前有分民营化跟公司化。对，民营化的话就是，它大致上来讲是看那个就是政府跟民间所持有的股份多少多寡的关系。对。那这一次台铁我们讨论到公司化，其实我也是看一些政论节目的名嘴有讲到，就是说它的公司化牵扯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一个就是困境。譬如说如果要把一些台铁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公务员走公保的部分，可能要把它变成劳保，那劳动部就要去介入。
了解，
这不是一个部会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因为毕竟公务员还是不一样。但是我比较想要了解的是，如果他民营化，或是你刚刚讲的公司化好了，他到底差别会在哪？不是指人的福利或者是制度上，而是说在比如说事件的流程或是运营上面，因为之前是因为讨论他们年年在亏损。没有办法像
像那个高铁跟那个捷运这么的赚钱、嗯、那他们是用如果比如说民营化就真的可以赚钱吗？
民营化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走公，就是我们就是仿效私部门的一个就是该怎么讲，其实我也没办法把这个讲得非常好，我们只能大概
它其实蛮复杂的，
对，它其实
因为我觉得这
个
我真不太懂，弄不懂，就是觉得这到底差别在哪，因为一定是比如说流程或者是做某些标案、嗯、或者是做某些维护设施的时候是有差别的嘛，所以才需要改革啊。
我讲一个大方向好了、嗯、我们国营化就是说我们假设以台铁来讲的话，国营化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台铁这个事业是国家所拥有的、嗯、它有一个政策目标、嗯、譬如说票价你不能随意的提高，因为我们有就是需要我们有很多就是经济能力不好的人来做台铁，那票价一提高我们就会有一个阶级化、嗯、对，那为什么不去做高铁呢，对不对，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它国营化就是有一个政策目标，但是如果你民营化就是仿效市部门、嗯、就是说我们就把台铁就是当作是一个盈利事业单位、嗯、那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票价就会被提高，但是相对的我们的服务的品质也会好起来、嗯、那它就会有一个竞争的一个就是模式在走，简单大概的大方向是这样子讲。
哦，所以有点像比如说在国外来讲他们的铁路系统它不会只有单一家，它可能会有两家，所以它就会有竞争或比较
竞争，对，
然后这样你会尽力去维护它，如果是只有一个话可能就是啊反正好或坏都是你都会搭，那我就不用特别去努力这样改变，
对，这就是一个独占市场，在经济学里面独占市场的价格就是由这一个独占的厂商去定的，
只是刚好它是国家，所以它不能随便的调整，或者是把它定得很高。
对，这也关乎到我们的物价水准的一个，就是这是有相关联的。最近也是常看台铁需要公司化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其实牵扯的层面真的是太广了，不是我们这样。
对啊，因为不是太了解，然后就很多人在吵，就是说，哎，遇到事件的时候又拿出来讲，遇到事情的时候讲，我想，
然后过了又就没
了，就忘了。大家就是在这段时间就吵一吵。
简单的讲一下，这边有媒体提到就是台铁公司化的困境。嗯，对，我来朗诵一下，
朗诵一下。欧选老师朗诵。
对，就是联合报的新闻，他说这个事件呢，其实公司就台铁公司化，其实一直好像他们说已经有一二十年，所以其实就像你讲，他讨论很久，但是一直以来就是都一直被反对。那高层也不敢去做这样的改革，因为当然主因是台铁工会去反对，然后还有加上它本身亏损就很多，达到了4000亿元。对，那加上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个种种的弊端跟缺陷，导致民间团体就其实是不敢投资的。那其实有一个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任职多年的绿营的立委，他就讲，他说这个喊了很久，但是其实很多的像台铁员工，他说我累积了这么久的。不管是退休金也好，那种退休抚恤，他要怎么算？对，因为现在台铁员工几乎等于公务员，那难道如果公司化之后，他的年资要重新算吗？那如果说，那会不会有？那如果不裁员的话，那人事成本怎么去负担？对，因为现在等于说国营的话，就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反正你进来就把你安插到一个位置。
可是他也不用，他应该不是裁员吧？因为台铁是缺人的。
对，但他们就会现在就觉得说，如果员工权益不受损、不裁员的情况下，公司化之后，那这些不裁员的成本就不用负担吗？就是可能有一些开始出现一些优胜劣汰，因为他如果说像现在的情况下，可能可以做到退休，对，没意外就做到退休。但是如果公司化的时候，就没办法这样子这么平稳的那个去做到你退休为止。
意思是说，他可能如果考绩不好之后，就会被砍掉。
对，那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台铁的负担这么庞大，它的财政花费这么大，那其实要引进这些民间投资，其实是也是一个问题，
就不一定要给单一企业啊，可以給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对，那到目前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做。对，所以其实呢，那当然连基层的这个算是员工了，他们其实意愿也蛮低的，因为身份的变化会很大，那也可能。 危及部分人的权益，但我觉得就是既得利益者，对，可能是比较资深或者是迫近退休的这群人，他有可能被要求提早退休，也有可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就像你刚刚讲，它是一个社会结构，它已经盘根错节，其实很难解决。而且我觉得这次过后，应该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政治议题盖过，就公安议题会演变成政治议题，因为像这两天不是。按理说这个案子是中央的案子，对，但是现在有人跳出来说要花莲还是当地方政府去来承担这个责任。
哎、
欸，
你这件事吗？
对啊，就有两边在互相的攻击对方啊，就是花莲是徐祯卫还是对吗？花莲
是
因为徐祯卫嘛，
县长。
对，有人说花莲这边要负责，对，有民嘴要就有指控是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就现在就告民嘴。说你这个妨碍，就可能妨碍我们的名誉吧之类的，
就是在洗心。
对，然后现在当然花莲政府也跳出来，就是在辩驳，然后反控，就变。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从一个公安议题变成接下来变成一个政治的口水，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过一阵子，反正每一次就是好像进了忠烈祠之后就没事了。
但主要是因为这次事件真的是太大了，
对，
它是70年来对不对最大的一次，
而且还是世界前三大吧。
因为它毕竟就是当天不是上了很多世界新闻的，
嗯，对，
那个 Black News 真是很严重，而且当天又是
连假第一天，
是我们的连假第一天，然后也是基督宗教的受难日，
对，
是很盛大的日子，
嗯。对，其实那天看到真的吓到
了，很近，因为我早上就一直接到，因为我有台铁的那个 app 啦，因为我都要打车，
嗯，
所以我就看到那个讯息在跳出，我想，它应该是误点还是怎样吧，因为它常常跳出误点的讯息，或者什么电线什么断裂啊，然后可能会又要误点，然后大概这样，但是没想到看到中午的时候就，事情不太对，
嗯，
而且我后来知道说我有同事是搭他的前一班车，
嗯。我有朋友是因为听说啦，是有朋友睡过头没有搭上，对，就你要说幸运吗？可能也算是幸，就是其实是幸运啊。
就你会发现这事件发生的时候，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是从那边，就是从东部过来的，所以他们真的很仰赖这个台铁系统或者是这个铁路，因为毕竟那边交通真的没什么方便。如果你是自己。
而且再加上，我觉得东部的地形本来就比较狭窄
啊，
你要去盖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设，包括像高速公路，其实也很难去盖，也很难去盖。它那个可能地形本身就不适合，因为你说铁路就是唯一的依赖。
对啊，因为它的基建真的是也被应该说限制很久，就像他们电气化也是弄了很久才全部全线通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短期内炒一炒。可能大家就会又慢慢忘记了。对，你觉得嘞？音乐弟弟。
嗯，我认为这其实要称，就是等于说要牵扯的层面真的太广了，所以我也不敢去讲什么，当然也不敢去评论什么。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看待这件公安事件的时候，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切入。不要被我们所谓的政治名嘴牵着鼻子走。我看到各个，就是不管是蓝媒的媒体的新闻也好，绿媒的新闻也好，大家一面的指向说，其实这就是官僚杀人。当我看到官僚杀人这四个字的时候，其实自己本身也会抱不平，因为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很认真想过，就是说为什么官僚会杀人？那在官僚里面，在官僚体系里面做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你可以认知，甚至你可以去理解，就是说在这体系里面有，就是工作有相对性的困难的时候，当然你也不能去完完全全怪罪，就是官僚杀人这件事。
对啊，我打岔了，但你刚刚点的是。官僚如何造成这样的意外？但我其实我知道你要讲意思啊。你虽然描述了他可能有关联，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对不对？
嗯，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一套，其实是
在
指，
其实在讲的是， 他没有适应性啊，因为每个人去做那些工作的时候不是他的专业，然后又要花时间去学习去调整，然后又没有人带他，所以等于说每个人在不那个那些领域的来说都不是专门的人。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他可能是一种官僚杀人的结果，就官僚体制缺陷导致的结果，但我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完全去怪罪这些公务机关的公务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
对，
我是
他可能是
不公平
啦，你对你必须从
公平
啦，除了这个角度之外的别的角度，或者是更具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Maybe 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完全就是百分之百他们应该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应该是这么讲，对吧？
我觉得还是需要改革，但是听到官僚杀人，我是觉得不太公平。这种讲法不太公平啦。我说实在啦，我们他们这一些就是官僚里面的一些，就是不管公务员也好，不是公务员也好，这些基层员工所他们的产出甚至还比这名嘴还高。那为什么他们收入才是名嘴的可能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而已？
嗯，
对啊。当然，我们可能未来会面对到公务体系的崩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公务体系会崩坏？因为我们事情多，责任多，但是我们领的报酬却没有想象中的多。等于说，这个工作的 CP 值真的太低了。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可能可以再讨论为什么公务体系会崩坏。那公务体系崩坏导致于各个层面的一个就是危险，譬如说像这次的公安意外，像可能是社会安全等等之类的东西，因为公共利益是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层面，就是各个面向都会有关联。
嗯
嗯，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可能要改革是非常的困难，甚至就好像老师讲的，可能这一次时间一到了，我们大家都可能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啊，就可能淡忘了。
就不小心啊，因为台湾人是健忘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過
人类都是这样，我觉得人类都是这样。
草一草就过了，除非你是真的会有一群人。
应该是这么讲，历史会重演，然后人是容易遗忘，所以
没错。
接下来就这可以写一首歌。
应该除非是像
暗讽这件事情，
因为像某一些团体，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在处理这件事，他们是真的组合成一个团体，然后一直长期不断的，比如说每年出来推动推行，让大家记住这件事情。
嗯，
像我们不是台湾也有那固定的秋斗时间，也是这样子。嗯、那其实像之前我们讨论到为什么三八有妇女节，可是没有男生节，是因为他们要一直纪念说，他们女生是需要出女性朋友是需要出来投票的，所以那个节日是有意义的。
嗯，
他是要告诉你说。他们需要争取投票权，因为很多国家还是不能投票。
嗯，
所以表示说是有一个群体是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每一年或是固定的时间会把它出来再讲课讲，所以每个人大家都一直记住这件事情，就不会忘记。虽然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大到，就是很多人会想说啊，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然后组织那个团体呢，不管是应该说 NGO 团体，然后要一直想要推动这件事。如果真的有这书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那个强度就相对弱了，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但是我们可能会就好像28那种感觉，
嗯，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我们也知道这个历史事件，但是我们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
是因为我们对它连接不够啊。但是他们那些在推动的人，他其实还是有，所以还是可以看到那些改变的，就像有些威权会被打破，或者是一些限制会被改变，这也是有改变啊。我们不能说它完一次就解决嘛，因为这很多事情是没办法马上解决。
嗯，
对啊，你会伤到各种人。
我觉得我们还是拉回来，就是反正一定会有一群人在关注，但是到底能够影响的层面有多广，然后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这就是一个未知数。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希望这个事情赶快，就是我不要说结束，就是说
也不能说事情落幕，
对，也不能落幕，就是希望这些往生的人或者是整个事件能够调查清楚，至少真相到底是前因后果，车怎么撞上，然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车滑下去，可以给让国人有个交代，然后之后我们就长期观察这样。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希望台湾可以更好啊，
台湾更好。最后最政治正确的一句话，
当然没有，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我会觉得很难过，因为本身我是花莲人，我也认为台铁是蛮安全的。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开车或骑车经苏花公路，但是有时候为了安全，我还是会坐台铁。但经过这次事件，我真的觉得哇，那什么是安全的？
没有，我觉得应该说你要做这些工具的时候，你都是相信它是安全，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 也不能这样说啊。
嗯，总是希望大家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平时多烧香。
也不能这样说啊，不烧香怎么办？
还是要安全，好吧？
就祷告。
好，祷告。
对。
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希望大家平安。
Peace,
peace, 晚安，
拜
拜。